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33篇，整个诗篇哈、啊、分成五卷，就是一共有150篇的诗篇呢，分成五个大的可以说书卷。那第一卷就是从第一篇到41篇，那42篇我们很熟悉，就是一个流浪者之歌，就是我们也唱过那首诗歌。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是第二卷开始的。所以第二卷的诗篇很多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流亡到国外的时候所写的诗歌。所以诗篇的第二卷呢，大多数它称之为可拉后裔所写的，或者是怎么之类的。那这些大部分都是被掳到国外写的。诗篇第一卷一共有41篇呢，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篇，那么只有4篇没有名字，就没有写作者，没有写诗题，没有写背景的，只有4篇。那其中第一篇、第二篇呢？没有标题，没有写作者。我们一般来讲，整个的诗篇好像第一篇、第二篇是一个序言，是一个介绍啊。那因此，第一篇、第二篇的作者呢，很可能不是大卫，而是最后把诗篇150篇。收集好了编成五卷的那一个总编辑写的。当然总编辑是谁我们并不知道，虽然根据犹太人犹太教犹太人的学者的观点，很可能是以斯拉，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那当然诗篇中我们曾经讲过一篇最长的诗篇119篇，那篇也是没有作者，那他们也是认为那一篇很可能是以斯拉做的。所以第一篇、第二篇可能不是大卫的诗，然后另外有2篇，诗篇第10篇跟今天所读的诗篇33篇是没有作者，没有作者，没有诗题啊。那这2篇因为没有作者，到底是属于谁呢？大部分的犹太学者认为，诗篇第10篇跟诗篇第33篇也是大卫的诗。那你知道我们圣经是很多都是手抄本啊，以前没有印刷术，手抄本。那么我们现在所收集到的古希伯来语的手抄本当中，有好多个手抄本呢，它把第10篇跟第9篇合在一起。我们上次提到过诗篇第9篇，第9篇的作者是写大卫的诗，第10篇是没有作者的。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过，有人把第10篇跟第9篇放成一篇。虽然以内容来讲也许有可能是独立的2篇，但很可能作者是大卫，没有错。所以他们把它有些手抄本是抄在一篇诗篇里面。同样的，诗篇33篇是没有标题的，没有作者，至少有9个到10个手抄本里面第33篇跟32篇是连在一起的。那32篇的作者就是大卫的训诲诗啊。所以因此为什么会把它抄在一起呢？就总觉得就说这个很可能是大卫的，而且内容跟前面一篇有关系。事实上当你读诗篇33篇第一节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跟32篇的最后一节几乎是一样的。33篇第一节是说，义人啊，你们应当依靠耶和华而欢乐。诗篇32篇的11节是怎么说的？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去读希伯来语的话呢，两段几乎完全一样，除了一两个地方的小小的一两个字母的差别以外。那第二句话是32篇第11节后半是说，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33篇第一节的后半是说，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也提到正直的人，然后也提到赞美。所以你就知道有些学者是把这种好像某一段圣经的第一节跟前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几乎是雷同的，他称它为接缝。什么叫接缝呢？好像衣服譬如说一个口袋，你的口袋跟这个上一段有个车线叫接缝。那因此他有的时候这一段的最后一节跟另外一段的前一节连在一起。那普通以前没有印刷术，手抄本，那抄出来的话抄常常一卷，一卷一卷接在一起。如果你有8个羊皮卷放在一起的话，哪一卷接哪一卷，你怎么知道呢？它就要有个接缝，就是把 第一卷抄完的最后一节到第二卷开始抄的时候，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放在一起，就表示说这个是接着那个的。我这人不知道次序怎么样。那圣经当中这样的接缝很多，特别在历史书当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跟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完全一样。那就表示说以斯拉记是接着历代志的，它不是一节一样，它有三节是一样的啊，所以叫做接缝啊。那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地方有这种接缝，那通常是在一卷书跟另外一卷书当中的接缝，但也有的时候像这种诗篇，就是这一篇跟下一篇之间有个接缝，就是两节是一样的，两节是一样。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诗篇三十三篇作者非常可能是大卫，内容而言可能跟三十二篇也许是独立的。三十二篇是一个忏悔诗，大卫的忏悔诗，大卫写了好几篇有名的忏悔诗，五十一篇是最有名的。当他跟八十八有一个淫乱的关系，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写下诗篇五十一篇那首忏悔诗。可是诗篇三十二篇也是一个忏悔诗，忏悔诗，所以他提到他犯罪啊，然后第一。三十二篇的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所以认罪悔改被神赦免算为无罪。但诗篇三十三篇是一首赞美诗，不是一个忏悔诗，所以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虽然三十三篇的作者很可能是大卫，但是内容跟三十二篇显然是一个独立的一首诗篇。那三十三篇呢，基本上是一首赞美，但是它的主题，待会我们会提到，主要是提到我们要等候仰望耶和华，等候仰望耶和华。那因此它整个是一个对称的话，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赞美，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那最后的三节呢是一个结语，为什么要赞美啊，怎么样的赞美，仰望等候耶和华，是一个头一个尾，中间有两段，两段呢各占了差不多八节，所以四到十一节是讲称颂神的原因，十二到十九节鼓励人要来依靠仰望这位神，所以整个是二十二节，是一个对称。虽然二十二跟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二十二是有相关的，可是它这个诗歌呢不是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是每一段或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是按次序二十二个字母排列的，这首诗歌数目是二十二，但不是字母离合诗，但是一个对称。第一到第三节就提到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那第一节我说过是跟第三十二篇的最后一节几乎大部分是一样，然后第二节就说了，你们要弹琴称颂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所以用各样的乐器，这边就提到有弹琴、十弦瑟等等你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乐器根据我们的考证，几乎大部分都来自于巴比伦，也就是说在人类的文明最早发源地就是两河流域，就是在巴比伦那一带，然后从那边发明了各种的文字、各种的文明，包括乐器，所以所有的乐器是从巴比伦为中心往东往西传的，往东传就进入中国，所以我们中国所有的琴大部分都叫做胡琴。为什么叫胡琴？那个胡就是从丝路进来的，从巴比伦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弦乐器、琵琶这些都是。那往西传呢就进入欧洲，就变成小提琴、大提琴什么琴。所以呢虽然的结构不一样，共鸣腔不一样，音调有点不一样，不过呢所有的国乐可以用小提琴、大提琴演奏，所有的西方交响乐可以用国乐演奏，原理完全一样，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大卫时代，大卫时代很多诗班用的乐器是大卫设计的，所以历史书里面有记载，在列王记上，还有这个历代志，还有这个撒母耳记都提到，大卫设计的他设立的诗班他写了很多诗歌，他甚至设计的一些乐器，所以因此诗班用很多乐器 是大卫设计的，可当然他的设计的原创最初的那个很可能不是大卫自己发明的，只是照原有的一些形状然后再经过改良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在以色列的圣殿中唱诗的时候，各种的乐器还有各种的号角啊，他们以前通常是吹羊角的，可是后来祭司有一种银做的号，就像今天的小喇叭一样细细长长的吹高音的啊，他们有时候做敬拜用，也有的时候是开会的时候吹喇叭。那么另外就是弦乐器，所以他这边提到琴啊、十弦瑟啊，那到诗篇的最后，像145篇到150篇，他就提到敲锣、拔，各种的乐器的名字都出现了，那都是在大卫的时代诗班所用的。然后他提到说要唱新歌，这个新歌这个字呢，在圣经中，特别诗篇还有别的地方有时候会用到。这个新歌当然是指新的诗歌，但通常有的时候是一种特别的赞美诗。譬如说哈，有好几首赞美诗，实际上是在君王登基的时候唱的一些歌，他有时候就称它为新歌。譬如说你诗篇，而且很多都是在一开头的第一节，诗篇96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唱新歌。诗篇98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唱新歌。这都是叫做君王登基的时候有时候唱一些诗歌。然后诗篇149篇的第一节，他有的时候放在第一节，有时候不一定放第一节。那诗篇149篇第一节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所以很多这种诗歌的第一句，除了有新歌这个字以外，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基本上是这样。也有的时候是在诗歌的当中会出现新歌这个字，所以每一次提到新歌的时候都是一种赞美诗，而且是一种特别是指好像君王尤其是弥赛亚这种登基的这种赞美诗。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唱新歌，那启示录唱新歌那就是指在末后的审判，当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因此我们那时候还有天使们也是唱新歌啊，所以这个新歌在末后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情况。在诗篇启示录5章的第九节，他们唱新歌，那这些是谁在唱呢？24位长老，还有呢天使四活物，他们唱新歌啊。那还有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也提到羔羊站在锡安山，那时候144000人穿着白袍，然后在这个宝座的面前。然后呢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唱新歌。所以新歌这个字通常是代表着不但是赞美神，而且是神好像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唱的诗歌是一首新歌。所以他这边用要向神唱新歌的时候用这样来表达这个赞美，那时候是指着神作王在掌权。所以整首诗篇33篇是在讲神作王，神坐在宝座上。那为什么要发出赞美？第4到第11节就提到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神是公义正直的神。第4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尽都诚实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的诚实常常是指不说谎啊。其实这个原文的诚实可以代表真理，可以代表公正，可以代表真实的。所以也许比较好的翻译是，凡他所做的尽都是真实的 ，It's true。那英文的这个 true 这个字就可以表达比较广泛一点，可以是真理，也可以说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对的，是 true 啊，不是说谎的。所以翻译成诚实是可以，可是最好的翻译可能是耶和华的言语是正直的，他所做的都是真的。那就是说，神的本性是什么？ 神的本性就是公义和正直，所以他所说的话是正直的，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正直的。因为第五节他喜爱公义、仁义、公平。其实仁义这个字，我们中文的仁义的仁有仁爱的意思，原文的仁义其实就是公义，没有仁爱的仁，是公义的。他所喜爱的是公义公平，但是遍地又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本质上他是公义公正的，可是同时另外一个本性就是他是慈爱的。我曾经有提到过，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书背一些希伯来语的单字有时候很不好记，那慈爱这个字呢是常常出现的这个字。那我永远记得慈爱是黑色的，因为它这个的希伯来语就是 hesed， 那我们就记得黑色黑色的，所以每次考这个东西的时候，慈爱慈爱怎么拼呢？啊，黑色的，然后就把那个希伯来语的字母一拼出来就对了，黑色的，并不代表神的爱是黑色的爱，但只是说那个音哈 hesed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慈爱，有时候翻译恩慈啊，或者是守约的爱，或者这个慈爱呢是一种立约的爱、不变的爱啊，诸此类的。所以慈爱，所以神既是公义公正又是慈爱的，这两个神的本性是有时候放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呢有时候有一个矛盾，因为我们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是公义公正的，往往就是铁面无私，对不对？公义公正的，你想象的包青天就是黑脸的，我们中国人的剧里面包青天黑脸，然后头上额头上有个月亮，不知道这是什么传说来的。但是你很少看到包青天很慈祥仁爱的跟小孩子玩玩了，摸摸头，你想都别想。包青天，包青天就是那种公义正直的形象。那如果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公公，嘿嘿嘿，好好好，很好，你好好，那种绝对不公义。所以慈爱常常是不公义的，公义的常常不慈爱的。可是我们的神既公义又慈爱，就这两个本性本身有时候会自相矛盾。慈爱它就有的时候会比较怎么讲呢，包容性大一点，对于错误的事情，对不对的事情呢，就比较慈爱嘛，就是比较打个折扣了，好了，啊呼了，算算算，慈爱是这样的形象。公义的形象呢是绝对不打马虎眼啊。所以英文一个字叫做 square 就是四四方方的，有棱有角的。慈爱呢是没角的，圆的。那我们中国人都认为做人要圆滑，太方正的话很多人都不喜欢。那我们的神是公义正直的，给人的形象就是方方正正的。那我们对于方方正正的人都是有一点点敬而远之，那因此我们对于公正的神也是又希望他公正，可是呢我们可能又怕他太过于公正啊，诸如此类的。那慈爱的神呢就好像无所谓，就什么都可以。所以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神既公义又慈爱，所以就构成了一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我们常常在提到说，十字架这个基督教的记号所代表的就是神这两个特质的一个综合点。那就是说公义的神他不能够随意的饶恕，但是慈爱的神他愿意饶恕。所以呢到底要饶恕还是不要饶恕，怎么样去饶恕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的忏悔诗是说，被这一位公义的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可是神不能够随便的对任何人都说啊，这个也不算那个也不算，那就没有公义可言了。那因此十字架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恩典，是基督教这个信仰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神学的概念，那就是代替神，这位无罪的神代替有罪的人承受神公义的刑罚，就这是基督教的独特的教义。那么没有这个教义的时候，那么就没有十字架，没有赎罪，那好汉做事好汉当，那这一下来的话呢，那就不得了。所以在佛教的里面 也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这是佛教的术语。这句话的结果呢，就要轮回。所以呢，你要经过很多很多一再的投胎转世，希望能够多积一点功德，把过去的罪能够消灭一点。可是问题是很难，有时候这辈子活得不够好，没有还本，还倒欠债，债罪债就越来越多，这样一再又一再，一再又一再，连释迦牟尼他们认为都要轮回的500次，第500次才成佛的，难呐、啊！因为什么？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嘛。那所以他们没有饶恕的，也没有谁可以取代的。那伊斯兰教固然相信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公义的，可他们的神是公义的，却不是慈爱的。所以穆斯林没有人有把握上天堂，因为没有饶恕。那唯一的特例，他们认为为了圣战而殉道的人可以直升天堂，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穆斯林要走这种暴力的路线，要自杀大战，因为那是唯一上天堂的捷径。其他的话呢，你规规矩矩的遵行所有的东西，也不能保证上天堂。你知道最近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了啊。斋戒月，这个月啊，穆斯林叫斋戒月，理论上6点钟以前不能吃东西了，啊，不然要破戒。哇，他们有些人很严格的遵守。可是就算最虔诚最严格遵守的，仍然不能保证上天堂，因为阿拉神不慈爱，他公义公正。那既然公义公正，没有一个人最虔诚的穆斯林也不够上天堂。所以我就说了，如果神是公义的却不是慈爱的，没路可走。所以他们只能仰望阿拉神，可能哪一天心情好了，给我一点慈悲，哎呀，可能某些人就上天堂了。他们所能想象只能这样子啊，但不能保证。基督徒所以说，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能够唱出所谓的得救的乐歌，是因为耶和华神既公义又慈爱。就这个慈爱这个字，是基督教认为神的特质。所以基督徒可以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我们常常会说耶和华是慈爱的，我爱耶和华，耶和华爱我，等等。这种我们跟神之间用慈爱用爱来形容彼此的关系，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特色。伊斯兰教人跟阿拉之间是没有爱的，这穆斯林绝对不会说阿拉爱我，他不敢，他也不敢说我爱阿拉，他说我不配爱他，他也不爱我，他慈悲怜悯施舍，那就上对下的爱，绝对不是那种平起平坐的爱，更不会有十字架上这种舍身流血代替的爱。这种爱是基督教特有的，伊斯兰教是绝对没有的。在他们观念中，人太卑贱，神太伟大，伟大的神替卑贱的人死，门都没有，他们的概念。因为阿拉不是慈爱，他只是公义。但是我们之所以唱出这种赞美的诗歌歌颂神的原因，是他既公义正直，他又是慈爱的。就在这样的看来矛盾的本性当中，因此有一个神成为人，然后替人做赎罪祭的羔羊，替罪羊，这个概念是从基督教产生，但并不是后来的耶稣以后的基督教所发明的，事实上在旧约中，你在诗篇中，在所有的旧约经文当中，你常常会看到神的两个特质，神既公义又慈爱，而这两者之间带来的是这种救恩。然后第六、第七节呢，因为事实上在整个诗篇，它有22节哈，所以几乎你可以看出来，每两节就是一对一对的。第六、第七节是提到神的创造。这位神应该被称颂，是因为他是创造者。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诸天和万象，万象啊，不是指气象，也是指的天上的星象啊。所以这个象呢，不是气候，而是指各种的星球。所以所有的宇宙是借着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的命，新译本翻译成耶和华的话而造的。口中的气，气息这个东西呢，也可以代表好像是神所说的话。 有的时候是代表神的灵啊，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的气息跟灵魂的灵是同一个字，都叫做 ruach， 神他的灵都是神所造的，然后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养在库房。那我想对我们来讲哈，除了天象这方面的这种奥妙以外，大概海洋的那种威力是人类所知道的，大自然当中我们最怕的就是海洋。当然像今天有一个所谓的飓风登陆啊，那在海上的飓风当然是一个很可怕的，可是它一登陆的时候虽然已经是威力小很多了，我们看起来还是蛮可怕的。那我们当中如果从台湾来的话呢，对这种风呢是看得很习惯的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我不确定没有，但是我很少记得因为台风我们礼拜天没有聚会的，因为台风太多了。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很少碰到台风。在中国除非你沿海，而且要华南一带的哈，从福建以来哈，大概到了浙江一带，像温州，大概好几年碰到一次台风，一个台风来啊哈，温州就简直是不得了了。那么上海以北是没有碰过台风的，没有碰过台风的。那我们在台湾那个地方是常常有台风，所以见多了啊。但是见多了，真的台风来还是蛮可怕的，就是了。但是海上，你知道这一阵子以来，过去这么多年，包括前不久发生日本的那个海啸，那种海洋的威力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这边提到说，海水它收集像垒。像一个收在一个袋子里，这个垒哈，希伯来文原也可以当做一个皮袋子，把孩子装在一个皮袋子里面，收藏海洋好像在仓库里面，那放在仓库里面哪一天就放出来了。那所以海啸的时候可怕的地方就是那种海水有时候可以高达二三十米、三四十米的时候，那种海洋的威力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可以挡得住。所以这是为什么像日本这次海啸的时候，它是核能发电厂。通常核能发电厂啊，它的建筑是比任何的建筑都坚固的。它有时候有一个像一个圆拱形的一个顶盖啊，那种顶盖有时候厚度是好几米的，那种水泥钢骨水泥，因为它怕地震啊，怕什么的。可是海啸来的时候，有时候连那个都受不了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海啸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因此作者用诸天、宇宙、穹苍跟海洋来形容神的创造，他的威力。所以第八节，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敬畏就是在你看见这种远超过你的力量的时候，在那种的情况下你会产生敬畏。那我们有时候有人没大没小的，没大没小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多大，没大没小的那种就会狂妄。但是你碰到一个力量远比你大太多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会产生敬畏。所以我常常从小孩身上会看到，有的孩子哈，如果你管教不好的哈，他常常对父母没大没小的。可是往往呢，我们这种陌生人就很容易收拾他。为什么呢？他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呢，他要探探底，后来发现，哎呦，这个好像不太能够那样的话呢，哎，他很会服你的。所以你知道这是管教的问题，因为父母在孩子心目中他已经蛮了解你了，知道你是好欺负的啊，你父母讲什么都没用。可对陌生人呢，有时候是可以的。那表示说他对你如果开始有点敬畏，就等于说，咦，这个好像是不可以欺负的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高中同学家里面去，我呢早生贵子，很早结婚，二十五岁就结婚了，然后二十八岁我就大女儿就出生了。所以那时候我的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了，大女儿快进大学了，我这个高中同学的儿子才三岁，差了差不多十五年了。所以呢大家一做客，我们好几个同班同学，那么晚上嘛就聊天啊，嗑瓜子啊，我们五个人就睡客厅。一早起来呢，那五个太太们都去住他的主卧房，那客厅里面我们这个睡袋啊就这样随便讲堆了一堆，像个小山丘一样。一早起来我在客厅正在读圣经呢， 他儿子蹦蹦跳跳就跑进来了，一看到那一堆的睡袋呢，你就可以知道一定会去玩了嘛。他一看到那个，哇，眼睛都亮了，就冲过来了。我坐在客厅沙发里，我就看着他，他跑过来了，离这个睡袋还有差不多一米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出声音讲：“哦哦，闹闹。”哎，他不会讲话嘛，所以我也不用一大堆的话，我就说：“啊啊，闹闹。”然后瞪着他，摇摇头：“闹闹。”他看着我，不认识我，所以就停了一下子，好像探探我的底，然后就一副不太想甩我的样子，就走过来了。他在走往前一步，我眼睛一瞪，更大声的说：“啊啊，闹闹。”瞪着他，他一看着我，吓一跳，退后一点，退后一点，我就跟他点点头，一直说：“走走走。”那小孩子呢？我说啊，都是小魔鬼，其实严格说来是小罪人。他们啊，不会讲话，脑筋灵活的很。他就走开了，走开了呢，好像东玩玩西玩，我就不理他。然后玩玩还倒退走的了，他就远远是倒回来走，眼睛不看我的。我就随便你走，你要走近到了一米，我就啊啊闹闹，他回头看看我，闹闹闹闹，就你别过来。他这又跑了，跑到沙发椅上去蹦啊去跳啊，那是你家的沙发椅，你怎么蹦都随便你，你就别碰我的睡袋就是。所以他绕了一圈，就是那一圈的一米之内就不能碰。然后呢，看到我茶几上的瓜子壳了，什么西瓜，这不是西瓜了，就是瓜子了，跟花生壳啊，哇，好高兴，就要来碰我的茶几了。我就啊啊 no no， 好，这也不能碰，就在不能碰，其他随便你。隔了一分钟，他妈妈来了，他本来要叫他，就怕他捣蛋嘛。哎，没进来以前，他就先观察一下。耶，你叫他不要碰睡袋，我说对啊，不准碰茶几，对啊，他就听你的。我说看看成果嘛，他不碰的。哎呀，我这个孩子啊，叫他不要做什么他就拼命做，怎么叫都不听的。我说啊，你孩子没问题，你有毛病，没有毛病，他吃定你了，可是就不敢吃定我呀，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他对我就很敬畏啊，我叫他说别碰，他就不碰。后来吃完早饭出去逛街，不是逛街，去看一个风景区，他就要妈妈抱着，他已经三岁的儿子，你看他多少磅，恐怕三十来磅都有了。妈妈抱不动，他还特别请了一个印尼的奶妈专门抱孩子的，但是跟他妈妈一样瘦瘦小小的。然后两个，这个人抱那个人抱，两个一直抱来抱去不下地走路的。我一看这个小孩子三岁了不走路干什么，一定要抱着走啊。我就走过去，两手一伸，蹦就跳过来了。他妈妈也是很惊奇哦，他爸爸要抱他不让他爸爸抱，他怎么让你抱呢？我说你看啊，我对他很有威严呢，他不怕我啊，我一伸就过来了。我刚说完了，我把手一摆就摆在地上去了，他跟个小猴子一样，两只脚都盘着我不下去。我就瞪着他下去，他也听不懂中文，但是知道我在叫他下去，两脚立刻着地，我就一只手指头给他，像遛小狗一样，就牵着我走。他妈妈在旁边又说：“好奇妙啊，他从来不走路的。”我说：“你被他欺负了，你都不知道。”他对我呢，从敬畏变成敬爱了。一直我遛着他，我就从头到尾就是一只手指头就遛着他，走到哪里他就跟着我走，就这样，一只手指头就抓着我的手指头。敬畏是怎么来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有个什么东西比你大的时候，哎，你自然而然你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对神失去敬畏的心，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神是慈爱的，神是宽容的。没错，神是慈爱的，可是有时候你忘掉神的公义的时候，神的创造之能的时候呢，你就会没大没小的。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就是偏行己路，然后觉得反正神是慈爱的，神不会跟我计较的，无所谓。你越是只看到这一点而忽略另外一面的时候，你就失去敬畏的心。所以为什么第八节变成说全地都敬畏耶和华呢？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神的创造， 可是他接下来后面也有说了，第九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其实是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把这个光暗分开，光暗就分开了，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有植物有动物，然后地球水分开分开分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因此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命立就立呢，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当他发出命令的时候事情就确立了，就这个命立就立是他发出命令事情就这样子了，包括光暗分开，包括这个空气上面的跟下面的分开，水跟陆地分开，他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第十节就提到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两个是个对比，就是说列国和众民啊，表示世上的列国，世上的众民，所有人的计划神可以使他归于无有，通通作废，通通无效，但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的事情呢，一定是永远立定，万代长存，就这两个。所以一个是常常变化，或者说一下就没有了，另外一个是永远不变，用这两个来做对比。所以神的是真正历史的掌权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也承认，就是说人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绝对的掌握的。那么所以在历史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常常这个历史的走向是人不能控制的。用世界 国际局势来讲的话，在过去几百年当中发生过几件事情，譬如说在蒙古帝国非常强大的时候几乎没有碰过对手，从东到西一直打到莫斯科去了，所以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打不下来的。后来当忽必烈的时候占领全中国，下一步进攻日本，那日本是很近的，于是动员了极庞大的海军，你那时候是宋朝打败了，那宋朝有很多海军，他把征收了几千艘的船，就准备从可能就是山东这一带，东北这一带往日本进攻。那以当时蒙古的军队来讲的话，打日本是轻而易举，就碰到一个台风，全军覆没，上千艘的船全沉了，整个海军一夜之间都没有了，所以日本就没打下来。那反过来有一次日本那时候丰臣秀吉很强的时候，他就曾经打韩国，打完韩国要打中国，那次呢也是韩国打下来了，打中国的时候败了，中间有很多人的事情，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事情等等。总而言之，非常强盛的日本的丰臣秀吉最后败了。那所以历史当中很多这种事情是君王或者列国的筹算，他的权力很大，可是神使他归于无有，就归于无有。那跟以色列国相关的历史当中，从巴比伦亚述国到波斯，这些国家都极为强盛的时候也是一样，神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所以因此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的思念万代长存，但是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众民或者万民的思念，这思念其实也是一个跟筹划筹算是意思是一样，就是一种规划，一种计谋，归于无有。所以在这两个对比的当中，第十二节，其实十二节是整个诗篇当中那个中心的一节，是一个分水岭。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前面第十节提到的列国和众民，那是一个复数的动词，也是复数的，第十二节以神为国的那个国是单数的国，那个民是单数的民，所以一个从列国万民到那个国那个民，这是用复数跟单数。因此那个国所指的是以色列国， 那个民是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来讲是一个相对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独特的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那个民，以色列民是有福的。那在这个的里面，其实就提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出埃及记，当摩西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神曾经对以色列人宣告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是被神所拣选，这个国是有福的，这个民是有福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命令在这里的，我们要听从他的话，我们要遵守他的约，然后要归属于他做祭司的国度，归属于他做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的国民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分别跟他们别人不一样。那所以在旧约当中，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一些特别的饮食习惯，表示分别。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碰到，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说哦我不吃猪肉，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哟你是穆斯林啊，回族啊，所以回族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他不吃猪肉的。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吃猪肉，正如穆斯林一样，或者倒过来讲比较对的，穆斯林是学犹太人所以不吃猪肉的，在穆罕默德以前的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是穆罕默德开始不吃猪肉的。他为什么不吃猪肉？他学犹太人的，所以他全套的穆斯林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完完全全从圣经旧约中学过来的，所以犹太人不吃什么他们就不吃什么，就这个意思。那这种饮食习惯的不同就产生分别，那分别为圣，这就是圣洁概念。所以以色列人的饮食生活习惯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们譬如说安息日要分别为圣，那天敬拜神，那个也是一样有一个分别的日子啊，所以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就是跟世俗的人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不是人人做祭司以为人人都可以进圣殿，不是，这个祭司的国度是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所以做祭司的国度呢包含两个意思，祭司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因为别人不能进圣殿不能进会幕，祭司可以的，所以他代表百姓进去献祭。祭司的国度呢是代表万民各个民族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祭司。那祭司的国度就是以色列人要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代表万民向神献祭，倒过来呢，祭司宣告神的律法，回头来对百姓的时候，代表神向人宣告律法。那因此，以色列国民有责任、有义务向万民介绍耶和华神，叫祭司的国度，他作为万民跟神之间的中保或者是媒介。这个概念是祭司的国度的概念，并不代表每一个以色列人可以随意的拿香炉进入圣殿会幕中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民数记我们就读到过这样的例子，可拉党是利未人，不是亚伦后代，不是做祭司的，他们坚持要拿香炉去献祭，250个人在会幕前被神用火焚烧，表示说献祭是祭司的特权。虽然以色列人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在献祭这件事情上却不是人人可以做，这两个不要搞混了。祭司的国度所代表的是当他代表万民的时候，他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献祭，也代表神向万民宣告神的律法，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叫做祭司的国度。但是真正在献祭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容易产生的混淆，也是关于人人都是祭司这个概念。很多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发生纷争哈，纷争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基督徒误用了在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提到用这句话来说人人都是祭司， 可是很多人误会了圣经上的话，也误会了马丁路德的话。很多教会里面闹造反的时候，造反派是怎么说的？人人都是祭司，所以呢，所以牧师算什么？我也是，人人都是祭司啊。那就跟可拉党的后裔跟亚伦跟摩西造反一样了，搞错了。人人都是祭司，不是指作为神的仆人、传道人这个职分上，人人做同样的一个特殊神呼召的职分的。但是做另外一个意义来讲，人人都是祭司是人人有传福音的责任，这是人人都是祭司的意思。正如以色列人有责任向万民介绍耶和华神，就是祭司的国度的意思，也有责任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祭司的国度的意思。但是你拿香炉进圣殿，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不是祭司的国度本身的含义。所以因此人人都是祭司在新约时代的应用，应该是说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变成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上已经成为真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属于祭司国度的子民，我们就是祭司的身份。但是这边所说的祭司的身份还是跟以色列人是祭司国度意思是一样的，是指传福音的角色，神人之间媒介的角色，但却不是指的特定的那种本来祭司要担任职分的那一个特殊工作。那因此神呼召一些人来侍奉神成为传道人的时候，这个呼召神给他特殊的呼召，也给他特殊的责任托付。这不是每个基督徒可以自称说我也可以。我记得我刚来 Boston 的时候，在原来圣经教会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台湾来的人。如果你要我讲的话呢，我可能觉得他神经有点问题。不管他神经有没有问题啊，他反正就是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包括这个在团契啦，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怎么讲，某种程度的骚扰一些姐妹，认识不认识常跟你要电话，然后常常是晚上11、12点两点钟打你打电话的。那后来有人就跟我讲了，那我就召见这个所谓的弟兄，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不可以这样做啊，真的。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我说真的，跟他劝告，劝告他不听。那当然我话要讲得严重一点了，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庄牧师啊，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是牧师。哎，我说啊，你是牧师啊？哟，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牧师的？他看看我，圣经不是说吗，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人人都是牧师，我也是牧师。哦，你也是牧师，原来是这样来的。那当然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他就是用这样的话来讲，他说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人人都是牧师，你是牧师没什么了不起，你要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才不甩你呢。当然他也讲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然后要唬人家的，因为我也是从台湾来，他讲台湾的一些事情我也知道，然后他讲起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情报局背景的，情报局背景的，我讲两句听一听我就知道根本是假的。那当然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知道我的背景吗？我就说了两句就告了他，马上嘴巴就闭起来了，说情报局背景，我父亲还是情报局的嘞，你知道什么叫情报局？他一听，哦，我知道什么是那个，以后再也不讲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胡扯。但是那个人就会抓着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人人都是传道人，他自认为他是传道人，所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当最后就是因为他做一些事情太过分了，我就告诉他，你做事情不但是违反基督徒的道德规范，甚至已经造成骚扰的话呢，所以是这个法律问题了。我说从今天开始 你不准进入我们教会范围之内。很简单，我今天就会通知 Lexington 警察局，让你进我们的围墙内。我就打电话通知警察，他就把你带走。我当天真的是到警察局去登记了，我说有某某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他再来骚扰，我会打电话给你们，请你们派警察来处理，警察立刻就收了。当然我讲完以后，那个人从此再也没有在教会出现，因为他造成太多的骚扰啊。但是我就一直讲这个目的，只来讲说很多人误解了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这边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民是有福的，反过来说，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个国那个民是有福的。所以其实这代表两面，神的主权，所以他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神拣选了设立这个国度，因为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下来，这个国家这个百姓是他拣选的，是他主动的拣选的，这是神的主权。可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和那民，那是人的自由意志所甘心顺服采取的一个行动。那当然今天不一样，今天已经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政治上的以色列国不再是神的国度神的选民了，过去了。因为从进入新约时代以后，我们所有的信徒变成真以色列人，因此今天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国不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了，今天的以色列国民也不再是神的产业了，历史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去了。所以今天政治上来讲，没有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的国，也没有真正的选民，除了基督徒可以称为选民以外，也没有政治上的叫基督以耶和华神为国的。虽然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呢，很多人会觉得美国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这个话呢似是而非。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蛮多的基督徒，但不都是基督徒，连美国开国元勋在那个独立宪章上签名的人当中，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定义的基督徒，就是说读经祷告我们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有很多就是观念中有神，包括美国后来做总统的 Jefferson， 那个独立宣言是他起稿的，然后他也是签名人当中之一，他就属于叫做自由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相信有神创造这个世界，可是不相信神听人祷告的。所以 Jefferson 从来都不圣经的，从来不祷告，他认为祷告都是麻烦上帝，上帝去了度假去了，你少惹他麻烦，所以他从来不祷告，也从来不去教堂的。可是他承认有神创造这个世界，这是自然神论者。美国独立的时候的开国的这些元老，大多数是自然神论，却不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所以因此，美国一开头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吗？一开头就不是，这现在更不像。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在过去旧约时候，以色列国应该是这样。可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更多的人以耶和华为神，那个国是的确会蒙神格外的一点恩典，那是没有错。绝对的来讲是不可能也没有，但是相对而言，个人的以及整个的社会有更多的人以耶和华为神，那个国那个民是有福的。到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三节呢，其实用一种拟人的方式，用人的那种想象力哈，神从天上观看，看见世上一切的世人，他从他的居所或从他的圣所啊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然后神是造成人的心的啊，神人是神造的，因此他留意人一切的作为，他三个用一切。一切的世人，一切的居民，一切他们所做的，用这个来形容神的眼目，好像观察看到所有的一切。那用天上查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好像人的渺小，那神的崇高。那另外你知道，就是从高来看地的时候，就是我们叫做鸟看一样哈，从鸟像看见地的时候，一种 从高而下，然后遍察全地的那种心情，那种描述啊，所以他用这种文学的笔法来形容神好像从高处来看地上的人类，而没有一个他看不见，没有一个他不知道，包括人心里所想的，你所作所为，神当都知道，甚至你没做出来的，他也知道，因为神创造人的心，你心里在想什么，没做出来的，神都知道，所以这一切就代表神的掌权和治理。然后十六十七节就提到一种对比，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连靠马得救也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所以他三个提到不能够因什么而得胜得救，君王是不能够因兵多一定可以得胜，勇士不能够自己力量大一定保证他可以得救，马力量再大也不能够因为他力量很大一定可以救人。他说这个规律性没有，因为只有神，所以靠马的力量，靠君王的兵，靠勇士的力量来靠他得救的话是枉然的，就是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可以真正作为他的依靠的。所以前几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就想到马不能因力大救人的时候，就想到两匹马。第一匹马，你知道汉朝的时候，项羽跟那个刘邦打仗的时候，项羽有一匹马，好像是乌雕马，哇，那匹马厉害。可到最后在乌江边的时候，项羽自杀之前就把这个马杀了。那匹马是万中选一的马，跟项羽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匹马真是厉害。可是马的力量再大，到了乌江边的时候，项羽没救了，不能因力大救人。那另外一匹马是关公的那匹马，赤兔马，号称千里马，关公那匹马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台湾有一次有一个他们有个关帝庙，据说很灵验，有一个妈妈她儿子要买摩托车什么东西的，又怕他出车祸，就去关帝庙烧了一个平安符，就挂在儿子车上，才让他儿子骑摩托车出去，就一出去就撞车就撞死了。哎呀，这个妈妈伤心难过，就是搞这个关帝爷关帝庙的那个道士去算账，他舅舅出面了，就跟他吵啊，什么灵啊，我的外甥一出去就撞死了。哎，那道士很有学问，很聪明的。他说：“您外甥怎么死的？”他说：“骑摩托车嘛，一出家门，一个转弯就撞了大树，就撞死了。”哦，他摩托车开多快啊？我哪知道？我想知道，1小时30公里总有吧？可能还不止吧？哦，那你不能怪关帝爷了。关帝爷骑赤兔马，日行千里，然后那个道士大概连小学程度都还有的了，日行千里除以24小时，每小时时速多少？还华里哦，40几华里，那华里1公里等于3华里，哇，可以算时速只有15公里以下，所以您骑摩托车每小时时速15公里以下，关帝爷保驾保平安，你超过15公里，关帝爷就不保了，你跑在他前头，所以你这个外甥是关帝爷在后面骑着马追着你，慢着慢着，啪，一头撞死了。所以永远记得关帝爷骑了一个赤兔马。可是关帝爷在麦城被抓的时候，在其实那匹马被绊马索一绊，啪下来了。所以呢，我想到马不能够力大给救人，一个救不了关公，一个救不了项羽。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讲很多这种，所以马的力大，勇士的力大，什么君王的兵多，都不能保证得胜，因为真正保证的乃是这位神。所以18节后面就提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那这两句话呢，就形容前面是用人的任何力量，君王靠兵多，勇士靠力量，马也是靠他的力量，但这些都是枉然的， 只有耶和华的眼目，他眷顾所有敬畏神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刚才开头的时候红叶在带我们唱那首第二首诗歌，就是讲到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后面就提到他必看顾，他必看顾我。所以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哈，以前我在西北大学查经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对姐弟，姐姐跟弟弟来我们查经班分享见证，然后呢这对姐弟呢就讲起他们的一些过程，然后那个弟弟是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当师范学院是那种大概在国内那个时候大概是属于中专或者是大专的哈，不是属于大学四年，不是师范大学，是师范学院。他学声乐，唱那个蓝低音，唱那首天父必看顾你的时候，哦，不但是声音好，他姐姐做见证。因为这个家庭很特别，这对姐弟的爸爸是一个牧师，然后1947-48年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到美国来读书读神学，刚来没多久，国内就是国共内战嘛，然后就回不去了，然后从此他爸爸就留在美国，妈妈带着孩子，然后从50年代三反五反看来，一直搞到文革前的时候，忘记他妈妈什么时候过世。那因为第一个他有海外关系，第二个牧师的家庭被批斗的一塌糊涂，所以妈妈不久就死了，是吧？他说那个时候他姐姐做见证，那时候姐姐7岁，弟弟3岁，所以两个就成为孤儿讨饭，所以姐姐7岁背着2-3岁的弟弟在背后沿路去讨饭，然后去菜场捡什么东西弄着弄着吃，就一直过来，然后中间碰到的事情就讲了一堆这种痛苦的见证。然后有一次在文革期间，姐姐已经大概20岁左右了吧，盲肠炎，那因为她是属于这种黑五类的嘛，所以没有医药的，所以没有人医，后来盲肠都破掉了，变成腹膜炎，整个肚子鼓的。她还说她开刀的时候，她开刀不知道什么原因，没给她打麻药，没有麻药，那肚子已经鼓得很厉害了，那医生一刀下去把这个肚子破开的时候，他说他躺在那里他都还印象很深刻，因为已经肚子鼓的，而且那个他肚子一破开的时候，他说他亲眼看见他躺在那里，那个脓血哈，像火山爆发一样就打到天花板这样。他就想那种情形，我们那些学生在那听他做见证的时候，哇，无法想象啊！我们那时候查经班都是台湾来的，国内来的，那时候到我快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有访问学者，然后最后一学期才来了几个学生，所以那我们查经班没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那那对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然后他讲完他的见证，最后就是弟弟唱这首歌，天父必看顾你，他就提到说中间这种痛苦，但是他说我走到今天，我回头一看，虽然痛苦的不得了，但是好像就有神的手在保守，在引导，好像绝处逢生。一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了嘛，那他爸爸因为一直在美国，然后文革结束的时候，可能爸爸是不是过世了我不记得他怎么讲，反正他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他爸爸带来了，所以后来他的弟弟用美国公民的身份把他们申请出来了，所以80年代初期他们就到了美国。但是在整个20-30年当中，在中国内容的情况下，那你知道中间又经过所谓的中国大陆都知道叫做3年自然灾害，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的全国大饥荒，死了好几千万人，那他们是无父无母黑五类，别人都死了一堆了，他们怎么活过来的啊？当他没有讲全部的见证，但是很深刻印象的就是天父必看顾你，所以不是那个诗歌唱得好，而是那个见证那个经历可以让你知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 我到现在很每次唱到那条歌，我就想起那个见证，想起那个弟兄。那时候那个弟兄已经三四十岁了，四十岁左右，在印第安纳某个餐厅打工啊，什么东西。那现在我不知道，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啊。就是说，每次唱起这条诗歌，就想起神的眼目眷顾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个是这首诗歌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所以最后他的结论，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不管是大卫写的这首诗篇，或者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读这样的诗篇的时候，最后我们的心可以靠他欢喜，因为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值得我们去等候去仰望。那其实这首诗篇里面好几个字哈，首先你要知道二十节提到我们心向来等候耶和华，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的确就是等候，而且不断的等候的意思。可是有另外一个字呢，其实是双关语，就是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仰望他慈爱的那个仰望那个字，以及二十二节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那个仰望那个字呢，其实是双关语，就是说他有的时候翻译成仰望，有的时候翻译成等候。那个希伯来语呢，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翻译成等候。以赛亚书四十章你知道很有名的那句话，三十一节，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等候这个字就是这里的仰望这个字。所以那个字根据上下文可以决定是等候或者仰望，或者双关语，既等候又仰望。所以这边两次十八节二十二节都翻译成仰望耶和华的，中间二十节是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等候。其实等候与仰望是信心的一体的两面，你能够仰望这位神的拯救的时候，你就有耐心等候他的拯救临到。你不会说我又仰望他，我依靠他，他又急得要死，快点嘛，你怎么了嘛，到底你信不信嘛？你真正相信，你真正坚决的仰望依靠他的时候，你就耐心等候他的拯救临到。所以因此他双关语。那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然后如鹰展翅上腾。那鹰，老鹰的飞翔就是靠风的，麻雀是扇风的，那是用人的力量扇风的。但老鹰不一样，老鹰不疲倦不疲乏，是因为它依靠风，它可以翱翔，所以它不累。所以它靠风的时候，就是依靠仰望的意思，仰望依靠那个风。可是它等候风，因为风不起，老鹰不出巢的，这个意思。所以既等候又仰望。那我想我们所有基督徒，当我们想到这位创造天地的可敬畏的神的时候，我们应当用同样的心情心态等候他，仰望他，依靠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人生中遭遇风雨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失去了耐心，甚至失去了那个盼望，但求主教导我们能够转眼向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掌管万有的神。虽然看来有时候罪恶的势力庞大，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存活，但是我们知道你真正是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我们有这样的敬畏的心，我们就有一个等候和仰望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来面对我们人生中各样的难处，靠主的恩典能够每天支取你的从你而来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每天靠主能够蛮有喜乐的面对人生中各样的问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